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策立太孙，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亦即是明朝开国的第一年，策立长子朱标做皇太子，亦即是帝位的指定继承人。当时皇太子朱标是15岁。根据明朝的官方记录，皇太子朱标的生母是马皇后，马皇后所生的皇子还有秦王朱爽、晋王朱刚、燕王朱棣和周王朱叔，一共5兄弟。但是民间有一些说法说马皇后并没有亲生仔，朱标和其他王子都是妃嫔所生的。实情如何，由于是宫廷秘密，真相已经很难稽考的了。无论如何，马皇后对所有王子都一视同仁，爱护有加。而皇太子朱标受到马皇后的感染，待人宽厚，处事的时候能够为其他人设想，深受臣民爱戴。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期望极高，在称帝以前已经礼聘著名学者，例如宋濂等人教导太子，所以太子自幼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深受古代礼制思想影响，希望以仁义教化天下。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觉得皇太子勤奋好学，留心国家大事，他日继位之后一定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感到十分快慰。但是另一方面，皇太子过分文弱，明太祖恐怕他没有能力驾驭元勋叔将。在洪武13年年初，揭露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之后，乘机大肆株连，诛杀了不少有实权的大臣将领。其后10几年不断追查功臣和功臣子弟和胡惟庸勾结的关系，令到绝大部分功臣家族失去了政治和军事的实权，为太子削减威胁。同时明太祖又开始分封年纪比较大的王子去镇守各处重镇，例如封秦王爽在西安府镇守陕西，封晋王刚在太原府镇守山西，封燕皇帝在北平府，亦即是辽金的燕京，元朝的大都，今日的北京市，镇守北平附近的边疆，封周王叔在河南开封府镇守中原，封蜀王春在成都府镇守四川等等。后来其他王子逐渐长大，又陆续分封他们去边疆要塞监督边疆兵马，例如封韩王松在辽东开原，沈王毛在辽东沈阳，辽王直在辽东广宁，宁王权在大宁，即是元朝的上都开平府，谷王卫在北平西北边的宣府，即是今日的河北张家口，代王贵在大同府，庆王瞻在宁夏惠州，安王盈在甘肃平凉，文王骈在甘肃文州，肃王英在甘肃甘州。这10个王子控制住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边缘兵马，形成强大的边疆军事体系。明太祖朱元璋这样做，是将边疆和内地重镇的军政大权交由王子监督，兄弟共同拱卫中央，巩固明朝朱氏皇室的基业。在洪武13年，明太祖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取消丞相职位，军政大权由六部尚书和5军都督府分别掌管之后，一切政令必须由皇帝审批，皇帝所处理的日常政务就更加繁剧了。明太祖日渐年老， 於是將部分權力移交皇太子朱標，亦即是史書所講的令中外庶務先啟太子處分。當時經常同皇太子朱標議論朝政的，主要是一群翰林院同埋國子監的官員，例如翰林院檢討吳宗伯，翰林院編修吳沉，翰林學士宋納，翰林修撰王子晴等等。這些人都是文士，而且大部分是江南人，科举考试出身，早年同皇太子的老师宋濂关系密切。宋濂退休之后，他们成为皇太子的智囊，希望皇太子能够奉行先儒礼制，治天下于太平。
吴学士，
在
近来老百姓对朝廷的政令有什么议论？
微臣吴沉启禀皇太子殿下，这几年来因为国家太平无事，老百姓大多数丰衣足食，大体上生计总算充裕。
国家太平无事，老百姓安居乐业，实在太好了。
是，但是微臣听闻话，地方官施政的时候很多时偏近苛势，老百姓经常因为小故而受到官府责罚，有很多人因此含冤受屈，但是无从申诉。
有这样的事？
是，殿下，朝廷对地方官督责太严，地方官为了免祸，所以施政的时候宁枉无纵。
父王希望所有官吏都奉公守法，为百姓兴利除弊，但是估不到立法太严，令到良民受苦。
太子殿下，圣上因为先朝纵容官吏，任由他们徇私枉法，最后令到天下大乱，所以用严刑峻法整治官吏，但是
矫枉则过其正。吴学士，
在
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
启禀太子殿下，请恕微臣才疏学浅，这件事微臣未能向殿下陈述如见。不过微臣知道有一个人或者能够为殿下分忧的。
有这样的人？
是，殿下。
他是谁？吴学士，你不妨向孤举荐。
启禀殿下，他是浙江宁海县人方孝孺。
方孝孺？
是。
他不是宋老师晚年所收的门生？
没错，他就是宋学士晚年的及门弟子。这个人才识敏捷，而且言论出众，殿下不妨召见。
好，吴学士，
在
今劳烦你替孤邀请方孝孺来东宫相见。
遵命。
微臣方孝孺参见皇太子殿下千岁。
方先生不必多礼，故以前都听闻宋老师提起过你的大名，知道方先生你博学多才，钦佩钦佩。
太子殿下过誉了，
故今日能够同先生你会面，真是相见恨晚。
敢问殿下召微臣入宫有何分事呢？
方先生，朝廷政令严苛，令百姓受困，先生你认为孤应该怎样处置呢？
微臣启禀殿下，朝廷政令严苛，是因为圣上恐怕官吏恃势横行，侵害百姓，所以立法从严，希望澄清吏治。圣上爱护百姓之心，实在是无微不至的。但是立法太严，必定令官吏施政的时候动辄得咎，所以官吏必定以苛猛临民，令往无终。官吏之所以苛猛，就是因为他们权责太重了。
哦，权责太重？
是啊，殿下，区区一个七品之院，就需要承担数万户、十多万口的刑政、钱粮、祭祀、教化、诉讼、治安、修桥、辟路等等多项的事情，职务实在太繁重了。稍有过失，轻者夺俸降职，重者就处死。州县官吏多数是沉滞不前的老官僚，即使是新晋之士，他们多数才干平庸或者入世未深，但是职责繁重，试问怎可以轻易承担？
方先生，你认为应该怎样做呢？
微臣认为朝廷应该将州县政务交由当地父老与州县官吏共同处理，父老熟知本乡风土人情，一定能够因应所需，为百姓轻利除害的。这样地方官亦可以减少错失，对朝廷来讲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方先生，你讲得有道理，故要向父王陈述，希望他能够采纳。
太子，
是
方孝孺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人才。
那父王打算采纳他的意见了吧？
但是他似乎心太高，气太傲。太子，治理国家不可以太多变动。方孝孺主张由州县父老同州县官吏共同议政，固然可以制衡官吏，但是地方父老权势太重，朝廷的命令必定难以贯彻。如果随便施行，朝廷要约束州县士绅，就事倍功半。
臣儿实在是思虑不周。
太子，处理国家大事不可以只凭一念之人轻易受人摆布。
是父王。
方孝孺这个人不可以留在京师，朕任命他做陕西汉中府教授，等他好好教化关中子弟，等他的锐气消除之后再酌情起用。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他主张在地方上推行乡治，即是由地方父老参与行政，减少州县官吏的权责，增加民间对地方施政的发言权。方孝孺的主张得到皇太子朱标赞同，但是被明太祖朱元璋所否决。方孝孺的观点到了明朝末年 俾顾炎武、王宗羲等学者进一步发挥，成为明末嘅政治理想一部分。但系喺现政治里面，根本冇办法施行。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为咗一啲事而十分震怒。
太子
在，
最近有人向我禀报，秦王同埋晋王喺封国之内都有不法行为。
哦，
哼，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二弟、三弟，佢哋喺封国之内行为不检。
冇错，有人向我告发，晋王喺五台山私藏兵器，蓄养无赖少年。秦王在西安府威逼良民充当奴婢，而且还派人去浙江贩卖人口，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我失望。
启禀父王，传闻未必属实，如果未查明究竟，很容易会错怪二弟三弟他们的。
真凭实据？
是啊。
好，太子
在，
我就派你去太原和西安查个明明白白，如果证明秦晋二王真是自此身为王子，干犯国法的，你替我将他们重重治罪。
请父王息怒，臣儿一定会查明究竟，带二弟三弟回来应天，向父王面陈辨明真伪。
晋王、晋王，你两个在封国之内胡作妄为，实在太可恨，太令朕失望。你们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臣儿之罪，
臣儿之罪，
求父王宽恕。
求父王宽恕。
我要好好教训你们，等你们知道家规国法的威严。人来，传六部尚书入宫，朕要降旨将秦王、晋王废为庶人。
求父王开恩，宽恕臣儿。求父王开恩。
你们的母后驾崩之后，再没有人为你们求情。
启禀父王，二弟三弟已经知错，求父王开恩，宽恕他们，准他们改过自新。
不得，朕宽恕他们就等于纵容王子犯法。
父王，臣儿曾经答应过两位皇帝，如果他们悔过自身，臣儿担保他们可以从轻发落，所以他们才答应跟随臣儿入京向父王请罪。如果父王将他们废为庶人，岂不是令臣儿失信于兄弟？
太子，不关你事，不必多讲。
父王，父王，要将两位皇帝废为庶人，请你降旨，连我都一起废免。
太子，你
启禀父王，大明的江山日后要交由我朱家兄弟同心合力共同维持，如果臣儿失信于兄弟，他日怎可以号令诸王共同拱卫皇室？求父王三思。而且秦晋两位皇帝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既然已经知错，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言，求父王睇在臣儿份上，宽恕两位皇帝啦。
唉，好啦，秦王、晋王，你哋有一个好大哥，你哋翻去封国之后，好好为国效力，安抚边疆军民，唔好令你哋嘅大哥失望啊！
臣儿遵旨。
谢父王恩典，谢太子殿下恩典。
太子殿下，饮药啦。
饮药？我病咗几个月，都饮过唔少药啦，但系总唔见有起色，恐怕
殿下吉人天相，一定会康复嘅。
启禀太子殿下，圣上驾到。
圣上驾到，恭迎，快啲去恭迎。
太子，你身体好啲啊嘛？点解消瘦成咁啊？
父王，臣儿有病，唔可以向父王行礼，求父王恕罪。
太子，身体要紧，不必多礼。太子妃。太子殿，
启禀父王，殿下他为了秦王晋王的事奔波劳碌了一年有多，每日都忧心如焚，每晚都无法子安心入睡。两位皇帝归凡之后，殿下他就卧病不起。
朕太子如果有咩不测，叫我点算？太子，
父王，
你要珍重啊！
父王，臣儿对唔住父王，对唔住父王。
皇太子朱标由于忧劳过度，在洪武25年四月一病不起，死的时候只有40岁。太子的长子朱鸿英早死，第二仔朱允炆只得15岁，第三仔允通，第四仔允坚，第五仔允熙年纪更加小。太子死了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而且几个年纪较大的王子，例如秦王爽、晋王刚、燕王帝等人，都希望能够继承帝位。明太祖不希望兄弟争夺，决定立已故太子朱标的第二仔朱允炆做皇太孙。洪武28年，秦王朱爽病死，由长子朱上炳继承秦王的爵位。洪武31年，晋王朱降病死，由长子朱济熙继承晋王的爵位。于是燕王朱棣成为明太祖再生的王子之中年纪最大而实力最强的一位。随着明太祖日渐老迈，燕王朱棣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中华5000年之策立太孙，是由李德能、陈德信、卢伟力、陈炳求、林有荣、郑启明、曾月娥、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